兄弟姐妹，你坐上马了吗？啊，讲什么嘞？啊，你要抓紧马的绳子啊！因为我们要快马加鞭，马上开始。好啦，OK， 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从大卫王在诗篇第三篇中的那心灵笔记 King David's Diary 英文啊，我们来先来思想一个场景哈，一位父亲深夜仓皇的逃离他的家，他的城，为要躲避追杀他人，追杀他人不是别人，是他最心爱的儿子。父亲赤着脚登上橄榄山，边走边哭。那些过去拥护他的百姓，现在转脸羞辱他道：“看哪，连神都不帮他嘞！”这落难的父亲就是大卫王。白发苍苍的大卫在这绝景中提笔写了诗篇第三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亚撒龙这么不孝啊，要背叛他的父亲呢？根据撒母耳记下13-18章，这是一段悲剧的权力斗争，牵涉了复杂的家庭关系矛盾以及政治的野心。导火线是因为亚撒龙的妹妹他玛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强奸，事后大卫王又没有主持公道。当时的律法比如在利未记20:17，暗嫩所做的这恶行本该被处死，大卫爱子情深，没有施法，所以呢，造成亚撒龙心里很不平衡，他怀恨在心，等候机会来除掉暗嫩。2年后，他终于杀死了暗嫩，但是刀锋上的这个血迹不能够带来解决。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父子之间的关系，现在哇，变成不能够弥补的鸿沟。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丝绸会演变成这个政变呢？是因为亚撒龙天天哇越来越大的这个政治野心，他不甘愿只做王子，他要登上王位，他要做王，所以呢，他就自己在西伯伦称王，还进军京城，逼大卫让位，逃离耶路撒冷。这就使到大卫做君王做父亲这个脸面就无存了。好，我们一起来朗读诗篇第三篇8经文而已，准备好了请。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多，对付我的人何其多，他们都说上帝不会来救我，可是耶和华，你是四面保护我的盾牌，你赐我荣耀，使我昂首而立。我向耶和华呼求，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应我。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蒙耶和华看顾。我虽被千万仇敌围困，也不畏惧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求你关我的一切仇敌的脸，打碎恶人的牙齿。耶和华，你是拯救者，愿你赐福你的子民。请和我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专心聆听大卫在神面前的哭泣，以及后来他的凯歌。 请你帮助我们从经文中得到所有的属灵亮光和 保障，在我们面临自己的亚沙龙时刻，能学以致用，找到风暴中那份平安，不仅仅走出自己的困境，还能够为他人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兄弟姐妹，今天呢，我们就来探寻大卫王啊，在诗篇第三篇中的心路历程。我们要看他如何从哇满心的悲痛哀哭，一步一步转向全然的信靠，持守对神的仰望，把绝望化为得胜的宣告。我重复，今天我们就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他如何从逆境、那悲哀、伤心，一步一步转向对神的全然信靠和仰望神，然后就从绝望中得到这得胜的宣告。诗篇第三篇八节经文，那结构呢，很清楚的带出大卫穿越逆境的三个阶段，那就是诚实的哀哭、关键的转折以及信靠的结果。他从诚实的哀哭到关键的转折，最终看到信靠神的三个结果。首先我们来看诚实的哀哭，第一、第二节，大卫容许自己悲伤哀哭：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多，反对我的人何其多，他们都说上帝不会来救我的。敌人不仅追杀他，还否定他是被神拣选为王的合法地位，还嗤笑他，上帝不会来救你了，这使他心如刀割。我们把大卫的经历称为亚沙龙时刻，这一个概念呢，通常是指来自至亲至信人 的反叛这对付和挑战。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亚沙龙时刻呢？我配偶同伴的背叛，孩子突然呢与你反目，你最合得来的同事出卖你，还挖走你的一些重要客户，还有你最尊敬的人出卖你，利用你，排斥你，多多少少我们应该过去有经历过这种情景。那么无论如何呢，大卫不让他负面的这些遭遇，来自别人的这种破坏性的言论攻击，留在他的心中发酵或者发酵，而是把他带到神面前。大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而是全然倾倒在神面前。他没有说可能亚沙龙会后悔撤军了，可能没有，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增加，起来攻击我的何其众多。他重复何其多，何其众多，来道出他的每况愈下的这个逆境，还有越来越增加的那个愁苦、那个伤害，还有那个焦虑。同样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直接的向神导出我们心中的那些怨恨啊、那些苦毒啊、那些痛苦啊等等的，不用说哇属灵包装，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心，本来就看到在我们心里是什么东西啊，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我最信任的人抛弃了我，我破碎，心破碎，我付出爱却被自己人出卖，我的自信心还有我对人的信任度都塌下来了。主啊， 我作为父亲或者作为母亲，我的颜面在哪里？我作为上司，作为导师，哇，被人这样对待啊，哇，没有位置站了。当我现在我就觉得很恐害怕，很恐惧，还有很忧虑和很痛苦。当你处在自己的亚沙龙时刻，请想到神的儿子耶稣何曾不是因着我们的罪经历自己的亚沙龙时刻。我们从圣经里读到，与他同住同行，每天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的犹大出卖他，他最亲密的同伴彼得三次不认他，还有之前呢，那些拥护他的跟随家，他去哪里就跟到哪里，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 的人、哦、那些众人，现在、啊、很多就是说要求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哇，那种感受真的很难形容。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看到天父转眼不看他，当然他知道，因为他背负世界的罪，所以、啊、天父不忍心哇，看我的儿子这样的光景，他只能在十字架上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是想起耶稣，让我们一起思想、啊、当我感到四面受敌，当人很多人指责我，景宏是你啦，你太紧张啦，你说话不得体啦，你这个 当你觉得哦哇，反对的声音把你淹没了，那你选择，你选择看着想着那个环境那些伤害，还是仰望坐在宝座上的天父？让我们就来到大卫、啊、第二大点、啊、他的关键转折第三到第四节。大卫的秘诀来自一个小小的词，可是在第三节他说，可是耶和华，你是四面保护我的盾牌，你赐我荣耀，使我昂首而立。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这样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抬起头的。大卫信心的转折点就在第三节开头的那两个字，可是或是或但你，这两个字，可是跟但你这个关键词呢，与他先前第二节的申诉、啊哦、他们都说上帝不会来救我、啊、这两个可是还有上帝不来救我，人家说的、啊、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前一刻大卫因着亚沙龙的反叛、哦、处在极度的忧伤痛苦的循环中，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儿子出卖我，为什么一直想起此刻呢他悬崖立马、啊、之前他好像坐在快马上，哇，快要跌下悬崖、哦、千钧一发，他勒住马、哦、不要掉下去，停止钻牛角尖，停止让别人环境的伤害、啊、继续让他在心里伤害自己、啊、那目前呢，你需要打断焦虑痛苦不断的循环吗？你需要吗？我需要吗？哎呀，我的事业 不顺呢，我经济不佳，可是你是耶和华以勒，我的供应者，我的健康出了问题，可是你是耶和华拉法，医治我，是我生命的神，我的人际关系糟透了、啊、那人人都说指责我，都离开我，可是你说永远与我同在，不撇弃我。在经文中，大卫用三重的信心宣告来抵挡攻击，哪个攻击？就是、哦、哎呀，敌人何其多，反对我的人何其多，他们都说上帝不会救我，那上 大卫就用三重的信心宣告来挡住这些攻击，不然、哦、他就陷入、陷入绝望中。他说，神啊，你是四围保护我的盾牌。敌人说，哦，我们都包围你了，你必死无疑。大卫说，不是神做我的盾牌，四面保护我，全方位的保护。第二，大卫说，神啊，你赐我荣耀。敌人说，你的名誉扫地了，没有翻身的机会。大卫说，不，我的身份，我的价值来自神，不是来自王位或者他人的抬举。我们就会觉得，我是王，所以我尊贵啦，我很有荣耀，我是王吗、哦、我是经理吗？我是 number one。 大卫的逻辑是，神是我的荣耀，所以我尊贵，神是我的荣耀，所以我很有身份，在神的眼中我是神的孩子。好，大卫的尊贵不是来自主动争取王位，而是来自他被神拣选，被神保护，被神抬举，面临亚沙龙的叛乱、啊、精诚失守了，臣仆背叛他了，民众舍弃他，还羞辱他。此刻的大卫最不像王了、啊、毫无尊严。如果他的尊贵是来自王位呢，他就会崩溃了。如果他的尊贵是来自神本身呢，即使失去王位，甚至丢了性命，他的尊贵是不能被夺去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就不要说那些让我们一直觉得很丧气的话，我老了不中用。我有说过，我有，我不要说，从前我在这公司、啊、一人之下多人之上呢，现在我退休了，我的以前的同事看到我就像呢，什么都不是了。我现在啊，现在啊，儿子媳妇当家，我 zip 哑口无言，是不是？你们，我相信啊，当中有人这样说。在经文中，大卫呼求与他立约的神介入他的生命，他抓住神给他的每个应许，他没有求神，神啊，请你恢复我的王位，而是求神兴起。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这说明他的身份的中心点不在于他是否做王位或者不做王位，而是是否神是否与他同在，那个才是他最紧要的，最关注的。神啊，你不要离开我啊！第一个宣告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盾牌，保护我。第二个宣告是，神啊，你是我的荣耀，我是尊贵的。第三个信心宣告是，神啊，你使我昂首而立。敌人说你只有向上家之权、啊、我那个、啊、上家之权、啊、你只能垂头丧气。大卫说，不是神亲手抬起我的头，我是尊贵的。大卫不是自己撑起他的尊贵，用权力赢回面子，而是神主动恢复他的地位和荣耀。大卫是被动的，他是全然信靠主，这不是消极的，这是很积极的相信主。30岁的梅兰姐妹，她手上拿着，哎呀，这个乳腺癌的报告，低声哭泣流泪。一个6岁，一个3岁，啊，两个儿子，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呢？要动手术，要做化疗，身体很弱，没有精力照顾两个孩子，头发掉尽光。在一个失眠的深夜，他拿起床头的 Bible， 那圣经刚好放到诗篇第3篇，他读到，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多， 可是耶和华，你是四面保护我的盾牌。这个可是就好像刀光照入他的心房。哦，他读到，哎，大卫没有隐藏他的恐惧感，他的忧伤，好，他做了一个转向，从他的逆境，从他的敌人转向神。梅兰就向神祷告，神啊，我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但是我愿意转向你，虽然问题还在，还要动手术，还要做化疗，但是有一件事改变了，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面对逆境，神与他同在，他现在把这个忧虑交给神。一年后他的病情稳定了，在小组里他分享到，如果你在深夜，如果你也在深夜被恐惧捆绑，是说出这两个字，可是神，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使我抬起头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反思，我的价值是否因着他人的评论评价，环境的起伏不定，我的价值又跟着起伏不定。我是否能够从祷告中领受神那份让我抬起头的尊严和平安感？大卫宣告，虽然战争来临，我仍满怀信心。这是他在诗篇27篇第三节的宣告。我们每个人生活不容易，时常面对生活征战所带来的恐惧感、忧伤。我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因为走路很喘呢。这边一个硬块，那边两个硬块，是不是癌症啊？我失去至亲家人，现在我的工作很多压力，我经济又很重，还打仗了，很重担。然而，如果大卫在我们的处境中，他照样会说，即便如此，我仍要持守信心。即便如此，我仍要持守信心，因为上帝不改变。大卫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停止注目困境的压力，这只会让我们更害怕、更失落、更加绝望。停止聆听他人的言论，听一下需要我改变我就改了，但是不要一直想着那些伤害性的言论。开始向神呼求，选择仰望坐在宝座上的神。这个是要选择，不管你心里感到怎么样，选择向信靠神，对他的信靠自然就会增加。当你仰望神，你对他的信靠就会自然的你的信心自然增加。你信心增加，那你的恐惧感、你的忧虑也相对的淡化。在此我邀请我们的姐妹周桂荣姐妹真人真故事来向我们分享她如何走过她的亚沙龙时刻，请。不要
Hello， 好，有了。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周桂荣，非常感谢上帝今天能在这里有这个荣幸和大家分享上帝的作为。今天透过牧师分享的内容，我们听到关于大卫和他儿子亚沙龙一个爸爸和儿子的故事，而这么巧合，我即将要分享的是妈妈和女儿，就是我妈妈和我的一段过去。事情发生在13、12年前，那时候我和妈妈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状况。 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的言行举止和作风总是会带给我很大的困扰和压力，使我感到非常的受伤。尤其是妈妈的表现越来越明显的重男轻女的做法，到后来我甚至出现了害怕和恐惧的情绪，因此我就有了想要逃避不要去面对我妈妈的想法。但是要如何做呢？于是我想到了全能的上帝能够帮助我，因此我就开始很努力的祷告。我告诉上帝我的处境，我告诉上帝我的难受，我告诉上帝我面对的压力还有我的伤害等等，然后我就祈求上帝帮助我。在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我的妈妈暂时性的保持距离，就是最好不要遇见，最好不要相见，最好不要在一起。因为我会觉得没有看见妈妈，没有听到她所说的话，看到她所做的举动，我就不会受伤。然而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祷告中上帝竟然回应了我，他将他的意念放在我的心中，对我说用我的爱来爱他。上帝说用我的爱来爱妈妈。领受的当下我崩溃了，因为我是受伤的那一位，我就是无法面对，我需要帮助，我还能去爱伤害我的人吗？但是上帝的回应和触动是那么的真实，在我的心里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我又选择了祷告。这一次的祷告我不再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为妈妈来祷告，我祈求上帝的爱临到她身上，我祈求上帝祝福妈妈，帮助妈妈，纪念她的辛劳。同时我也为我和妈妈的关系来祷告，我祈求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做修复和和睦的工作。结果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不再感到害怕和恐惧了，这些情绪完全消失，然后我也能够去面对我的妈妈。那时候的妈妈并没有改变，她想做的事，她想说的话还是一样，但是很奇妙的，无论她说什么，她做什么，我都不会再感到受伤，也不会受她影响。同时在和妈妈相处中，我也知道了如何应对，或者我应该说我所做的合了她的心意，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能够满足他的想要，同时我也不会受伤。我非常感谢上帝奇妙的作为，即便如此我为妈妈的祷告没有停止，我仍然常常在祷告中求上帝纪念妈妈。慢慢的我在妈妈的身上也开始看到了转变，她对我的态度回复到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误会，没有这个误解的时候，我和妈妈的关系变好了，上帝修复了我们的关系。然而上帝的祝福也没有停止，妈妈去年年尾也决志信主了，所以让我们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伟大的上帝。谢谢上帝，谢谢各位，
谢谢谢谢，桂荣，荣耀归给主，实在的，在神里，永远我们都能够过关。神远大于我们一切的伤心、绝望，一切的困境。当年他在圣山上回应大卫的呼求，今天他也在施恩宝座上垂听，桂荣垂听我们的呼求。先知 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说，你呼求我，指上帝，我就回应你，并且把你不知道的伟大奥秘之事告诉你。同样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也提醒我们，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做奇妙无比的事。主说，祈求就会给你们，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下来我们就来到大卫在逆境中呼求神，经历了三个信靠的结果。第五到第八节，他经历了在风暴中他能够安睡，他的祷告随神的垂听，还有结尾他的转变。首先在风暴中他安睡，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蒙耶和华看顾，我虽被千万仇敌围困，也不会惧怕。前一刻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哭泣，敌人何其多，立刻的此刻呢，他就躺下睡觉。两周前我就陪我弟弟去复诊，就刚好听到一位病人向另外一位病人说，我去年六月做了白内障手术，大半年了，现在我的视线还模糊不清，医生要我重做手术，我说我没有钱了，还要定期的回来复诊。哇，我很闲的，他说我想起不知道眼睛会不会好我就睡不着了。大卫不怕千万敌人围困他，安然睡觉。为什么？他深信耶和华必看顾他，他的平安完全不受外界身份和环境的影响。我们来思想，我的心是否被焦虑占据？我是否真的相信无论我睡着还是醒来，主始终看顾我？我们能够安然睡觉，只要学习把忧虑交托给主。例如在财务的危机中，还是奉献，不是神要我们的钱，而是当我们能够献出，我们就不被财务 的这个忧虑捆绑着，你能够打开手来奉献。在疾病中休息安交托，被误解的时候不要滔滔不绝争取解释的机会，越解释就越乱。大卫信靠神，他第二个结果是祷告蒙随听。第七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求你刮我一切仇敌的脸，打碎恶人的牙齿。神的确在大卫的生平多次的拯救他，使他的仇敌败下来。例如他年轻的时候，神使他用机旋甩石战胜了非利士那巨人，神多次保护他脱离扫罗王的追杀，神使他的国周围那些对抗他就是一直要去与他征战的亚蛮人啊，非利士人啊，亚兰人等等的，神保护他的王国，让他的敌人退去。大卫在危难中仍然信靠神，而神就以公义信实回应他。虽然圣经没有具体的说神怎么样刮他的敌人的脸或者打碎他们的牙齿，但历史进程中的确的，神保护大卫的性命，给他公平 的这个审判。最终亚沙龙的叛变失败，他在逃亡中丢了自己的性命，大卫继续做王。大卫的信心源于仰望神过去的作为，让他此时可以叙述陈述他的困境， 并从困境转向呼求神介入，我们就来到他第三个信心的结果，就是在本诗的结尾，我们看到大卫的转变。大卫呼求从救我救我到赐福百姓，第八节，耶和华啊，你是拯救者，愿你赐福你的子民。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说，救恩赎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大卫从我的危机到神的救恩到百姓的祝福，这是信心最高的层面了。我们看到他在逆境中信心的扩大，真正的信心是超越个人的困境，看到神的国，看到教会，看到别人的需要。就以已故春燕师母为例子吧，师母生前就很多弟兄姐妹去探问他，安慰他，常常的他们就被师母的那种信靠神积极的心态所激励。那他飞去广州的前一天，我就上门拜访他。我离开之前，师母向我说 I'm praying for your brother cataract operation、啊、我为你弟弟的白内障手术祷告啊。那时候我愣一下，哈，你这个病真重啊，你还顾到我弟弟那小小的白内障手术吗？是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就有这个来自上头的爱心和能力、啊、去关心他人的需要，使到别人也蒙福。弟兄姐妹，当你感到哇四面受敌，几乎被别人否定你的话语啊，那些破坏性的言论啊，淹死你了，差一点了，还没死，淹死。此刻，我鼓励你做三件事：第一，诚实告诉神你的苦情，神知道啦，不用说。要，你要听到你向神诉苦，你告诉别人，别人说：“哎呀，又来了，又不跟 record。”神绝对不会的，你可以说，神不会说你不跟 record 的。你向神说你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好。第二，你要以信心宣告，好像大卫讲啊，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我的牧者，我的医治者，神啊，你是我的荣耀，我的价值和身份在于你，神啊，你使我抬起头来，你恢复我的力量。第三，实行信心的行动，比如啊，决心交托万难，放下忧虑，今晚睡个好觉、啊、你好多天没睡好了，今晚睡个好觉，交托神，我交托给你，放在你那边，停止重复、啊、查阅、啊、让你忧虑的财政报告 你的体检报告啊，越看就越睡不着。第三，如果有人伤害你，好像桂荣所说的、啊、就靠着神的爱来为他祝福吧。很奇妙，神就在你的祷告中行神迹奇事。好，我要结束了。大卫的亚沙龙时刻，从逃亡开始，以祝福他人结束。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在任何的处境底下，都要坚定相信神每个应许。什么应许？你读圣经、哦、里面你就读到神给我们的许多应许。真正的信心是三位看见神的拯救，却坚定的相信他的拯救必会来到，还没有看到拯救却全心的信靠神在做事。就如丹以尼、啊、旧约丹以尼第三章，他三个朋友、哦、被丢进火窑之前，他们以信心这样宣告，我们所侍奉的上帝必能救我们脱离火窑，即或不然，王啊，我们也不为侍奉你的神明。 从圣经中我们知道耶稣在火窑里保护这三位忠心的仆人，一条头发都 没有被火烧掉。好，我就用这一句话来结束：信心是在黑夜中看见神的预备，在动荡中认定他必使我们抬起头来。我们不用低着头，什么都不是，我没有价值，没有作用，白占土地，不是，神启我们抬起头来。信心是在黑暗中看见神的预备，在动荡中认定神必定会来救我们，使我们抬起头来。好，每个人一分钟，一分钟来思想今天神向你说什么，来思考，当我四面受敌时，我选择注视环境的压力，还是仰望坐在宝座上的神？我的价值是否因着他人的评价或环境的牵动而改变？我能否在祷告中领受神那份抬起我的头的尊严与安全感？相信信实的主始终看顾我们。一分钟，现在开始。
弟兄姐妹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
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献上全所有。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意，跟随
时，你仍与他同在，使他重新站立。当我们经历自己的亚沙龙时刻，求你使我们确信你的拯救必然临到，你的沉默是为我们开路，你的预备满有向我们的怜悯跟慈爱。请帮助我们效法大卫，凭着信心宣告 可是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荣耀，叫我们抬起头的神，是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是我们的生命重现生机。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